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称美军三架 P-8A 型反潜巡逻机上个周末在地中海上空国际空域飞行时遭遇俄罗斯飞机以不专业的方式拦截，但未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美国称俄罗斯随时可能会入侵乌克兰的敏感时期。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星期三2月16号发表一份声明，说俄军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误判并产生危险的结局。美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官员表达关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安全专业运作，我们期待俄罗斯亦都这样做。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飞机在拦截时与美国飞机相隔只有几英尺。俄罗斯战机在地中海拦截美国飞机并非罕见，但是这一次事件正值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屯兵150,000大军而关系紧张之时。虽然莫斯科声称正在撤走一些部队，但是美国政府和北约负责人星期三2月16号都说俄罗斯正在增兵，并且基本上包围了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目前在乌克兰边界的俄军更多而不是更少，他们正在令人关注地进入作战的位置。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3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会议上说，我们听到莫斯科传来的有关准备好继续外交努力的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实地有任何的减缓。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似乎在继续增兵。爱沙尼亚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兰说，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发动有限进攻，包括导弹、军炸和占领关键的地带。目前我们的评估就是，他们将避免人口众多的城市，因为这样需要很多兵力去占领这些地区。他对记者说，但是对俄军可能会利用什么的途径还未有明确的了解。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在推进即将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努力中不打算与中国接触，因为这个框架是为那些对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享有共同愿景的伙伴而设立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四2月17号在同印太地区传媒电话互动时说，我们正与那些持有相同愿景的伙伴就设立印太经济框架展开初步讨论。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地区，地区国家不会受到胁迫，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说得对，我们目前不打算就印太经济框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动。康达说，印太经济框架对地区的共同愿景与中国的愿景截然不同。白宫上个礼拜五2月11号公布最新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誓言将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抗衡华盛顿所讲的中国试图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的举措。英国承诺作为与澳大利亚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000,000,000加强印太安全。两国领导人仲对中国的新疆政策表达了严重关注，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澳大利亚时间星期四2月1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进行了视像通话。两位领导人呼吁台海和平稳定，仲警告俄罗斯不要侵略乌克兰。两位领导人在视像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同意必须减缓紧张局势，而且俄罗斯任何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入侵都将会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并带来严峻的人道代价。莫里森和约翰逊都说，为了这项印太安全协定而承诺提供的资金将会在网络空间、国家威胁和海上安全等领域加强地区韧性。就在这次双边会谈之前的一个礼拜之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过会议，承诺加深合作，确保印太地区不会受到胁迫。美国指责中国未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及美中两年前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需要寻 找新的战略及更新国内贸易手段对抗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政策和经济行为。中国拒绝接受了这个批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6日向国会提交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有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评估报告。这个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交的首份评估，反映出他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对华贸易战略。戴奇在一个声明中说，中国未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的承诺。相反，中国保留甚至扩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和贸易方式。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挑战世贸的前提，为全球的工人和商家造成严重的伤害。声明说，评估报告再次列举了中国不公平的经贸行为，包括中国利用补贴和规定偏袒自己的公司，牺牲外国竞争者的利益，向国际市场倾销廉价钢铁、铝和其他产品，迫使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转让关键技术，换取进入中国市场。报告仲表示，中国领导层睇嚟对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信心十足，未有感受到遵守全球规则的必要。货车司机对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三次封锁的最后一个计划星期三重启，在北达科他州边境的埃莫森和马尼托巴两个地区的封锁计划星期三下午全部清除。马尼托巴皇家加拿大骑警传媒关系警官马纳格里说，过去六日里面，我们的警官继续使用开放通讯和克制缓和的反应，这个我们警官和示威者之间的继续对话令到我们昨日能够达成一项解决的方案。这些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的货车司机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礼拜，货车司机要求终止疫苗强制令和其他的新冠病毒措施。连接安大略省和墨西哥之间的大市桥的类似封锁亦都在上个礼拜解除。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专家担心美国因为乌克兰而分心，咁而白宫官员话会更加关注台湾海峡嘅和平稳定。我哋亦会报道德国将会跟上盟友步伐，而北约咧系团结咧系会越嚟越紧密。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嘅新冠病毒确诊者批评当局安排混乱，并且质疑防疫政策浪费资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人数屡创新高，喺星期四录得破纪录嘅6116宗确诊个案。香港当局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必须送入医院或者入院隔离设施，医疗系统已经出现了负荷，多间香港的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的病床上，这个被称为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了外界关注。不过有被安排入住竹篙湾隔离营的新冠病毒确诊者就说，他在确诊之前已经自行服食药物，病征一日之后已经消失。当局安排他入住隔离营一个礼拜以来，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药物治疗，甚至病毒检测都未有结果。他批评当局安排混乱，防疫政策浪费资源，甚至会令到社会倒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 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疫情，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后出现几何式增幅，继星期三即是2月16号录得破纪录的4285宗确诊个案，星期四即是2月17号再录得破纪录的6116宗确诊个案，累计两日的确诊个案已经超过10000宗。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星期四在疫情记者会公布，目前有2866名确诊或者初步确诊者留医，另外有2100名确诊或者初步确诊者在竹篙湾隔离营，有10多名新冠病毒患者情况危殆，年龄由28至到97岁，28岁的患者是一名刚刚分娩的产妇，生产之后情况转差，需要插喉和留医深切治疗部。何婉霞表示，再多24名病人离世，其中15个人是过去一日不治，其余9个人是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1号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5号离世。由于个案太多，医管局的公布出现滞后，累计有249名患者在公立医院死亡。他回应传媒提问表示，24名近日离世的病人大部分是有长期病患和没有接种疫苗。
那些死亡的个案，那么那个年龄层呢，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长者，有一位呢就是即是比较年轻36岁，咁但係佢本身呢都係有嗰啲长期病患。咁同埋呢我哋都睇到个情况呢，大部分呢啲病人呢其实佢都係冇打预防疫苗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见到呢，即係新冠即係病毒呢其实喺长者或者有啲长期病患嘅死亡率呢其实係会即係较高嘅。咁所以呢都建议大家即係长者都去接种预防疫苗，减低并发严重并发症，咁同埋咧死亡率嘅机会。
有香港传媒统计，爆发两个几月的第五波疫情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20和2021年两年的总和。不过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必须送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据网媒香港01引述消息估计，截至到星期二即是2月15号滞留社区等候送院的初步确诊和确诊者人数高达12000人，增加病毒在家庭和社区传播的风险。医疗体系已经超出负荷，多间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的病床上。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外界关注。30岁化名彭先生的中学教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2月初农历新年期间同屋企人食饭，其后有屋企人确诊，他自己2月4号亦都出现喉咙痛、咳嗽等病征，自行服食普通感冒药之后，2月5号到社区检测中心作病毒检测。到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7号收到手机短信通知检测呈初步阳性。彭先生表示，他收到初步阳性通知的时候病征已经消失，不过他仍然留在屋企等待卫生署通知。他又表示，发病之后留在屋企并没有感到恐慌。
我等待那几日，其实呢我发病那一日呢，即是我4号啦，我发病那一日呢，其实我是在屋企咁样纯粹食咗啲感冒药啦，即系好普通嘅感冒药，即系71都买到嘅，食咗个橙，饮多咗啲水，同埋瞓觉，咁就冇啦。咁但系其实我5号我落去做社区检测嗰阵时咧，我已经系完全冇事，同埋系即系完全冇嗰啲发冷发热啊，咳得好紧要啊，我冇呢啲咁样嘅状况嘅，咁样咯。喉咙痛都已经冇咗噶啦。
彭先生表示，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10号先至收到卫生署通知会安排救护车送他入竹篙湾隔离营。第二日即是2月11号下午，几名身穿防护衣的救护员送他上救护车入竹篙湾隔离营。他形容整个过程相当劳民伤财。
我屋企去到入營咧，其實咧佢哋係安排咗一架救護車俾我單獨送我入去嘅。
嗯，
係啦。咁其實當中嗰一扎醫護啦，佢哋都係覺得非常之勞民傷財同埋麻煩嘅，因為佢哋即係同佢哋傾偈咧，佢哋都講到話咧係用曬所有嘅救護車，跟住之後係逐個逐個送入去咁樣嘅，佢哋嘅方式係咁而佢哋真係行勻曬港九新界咁樣，再去到竹篙灣咁樣逐次逐次去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係都真係幾費時同埋幾擾民嘅。
彭先生表示，救护车到达竹篙湾隔离营之后，整个安排都是非常混乱。他在登记处等了三个钟头，期间并没有登记资料，亦都没有量体温或者检测病毒，只是一直等候，连上洗手间都不可以。
中间那三个钟就真是呆坐在那里，即是要去厕所，他们是当你好像有毒的款，那些人是他们是有厕所但是不给我们去的。是啦。咁跟住之後咧，個三個鐘頭咧，係已經啲人全部都係咁，即係其實嗰度有幾多個人咧？其實嗰度十個人唔夠，跟住之後，但係佢哋就話，因為要等嗰啲咩健康評估啊，各樣嘢啊，等嗰啲咁樣嘅咪冇啊，咁樣嗰啲紙嚟，跟住之後咧就話要先至可以送得到我哋過去我哋嗰間房度。咁而中間所有要去洗手間啊，各樣嘢全部都冇咯。
彭先生表示，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1号晚入住竹篙湾隔离营的房间之后，只提供一支探热针，一直没有见过医护人员，亦都没有提供任何药物治疗，每日只是需要量体温，透过手机通报体温情况。至到星期三，即是2月16号才有工作人员收取深喉唾液检测樽。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17号仍然未通知病毒检测结果，他自己感染什么病毒，几时可以离开隔离营都没有通知。他形容整个隔离营的状况都是非常混乱。对于大批年长患者同埋细路仔，连日嚟喺寒冷天气之下，被安排喺露天地方等候入医院治疗，彭先生表示，政府要负全部嘅责任。佢认为自己呢一类轻症患者根本冇需要入住隔离营，呢一啲资源系应该留俾真正有需要嘅病人。
医疗系统负荷唔到啦，嗰啲人要餐风露宿啦，其实成件事系政府嘅责任嚟噶，系啦，因为我哋系其实一来你话运我哋系为咗要做检疫各样嘢，咁都还好，但系其实佢完全冇检疫过任何嘅嘢啦，咁佢亦都冇做到任何嘅 treatment 俾我哋啦，纯粹运住我哋喺度，跟住都喺度浪费紧一堆嘅时间，咁有一班人又走嗰个医院嗰边喺度等，咁其实。所做緊嘅嘢就係浪費緊所有嘅人力物力，而真係需要去得到醫治嘅，例如好似老人家、小朋友或者其他長期病患嘅人，佢哋就要餐風露宿啊，或者可能而家落雨呢幾日仲要更加凍添，咁佢哋要喺出邊，其實係一個好無良嘅行為咯。
彭先生表示，他打了两剂伏必泰疫苗，虽然未知自己感染的是不是 Omicron 变种病毒，不过他认为新冠病毒已经有弱化的趋势，他觉得自己的症状和流感差不多，也不担心日后会有后遗症。他认为当局是藉着疫情制造社会恐慌。
咁好明显佢就係知道其实成个病毒係即係或者呢场咁样嘅疫症其实係根本就係政治闹剧咁样嚟㗎啦。係啦，即係全根本就唔係一回事，佢纯粹係要做一场大龙凤出嚟去困住啲人啦，去制造恐慌㗎嘛。
彭先生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率相当高，他认为根本没可能做到清零，他又认为过往流感的死亡率亦都相当高，唔通要流感亦都清零才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他建议应该仿效其他国家，将新冠病毒当作风土病。 彭先生表示，持续超过两年的防疫政策，经常停工、停市、停课，他认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很大，防疫政策可能比病毒更加可怕，对整个社会带来摧毁性的破坏，就算最终做到病毒清零，但是社会已经不能够复原，甚至会倒退。任职前线护士在医院照顾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管理局员工阵线主席 David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确诊的患者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过据他观察，第五波疫情的患者相较以往第一、二波疫情以轻症患者居多。David 表示，轻症的新冠病毒患者主要是接受一些支援性的治疗，包括有发烧的病人就吃退烧药、注射抗生素等等。但由于患者人数众多，他形容现在公立医院病房的情况非常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二喺俄罗斯访问时警告话，任何针对乌克兰嘅进一步进犯将会面临最严重嘅战略后果。之前由于被认为未能够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嘅路线，德国被部分美国议员在内嘅政界人士视为北约针对俄罗斯形成联合阵线嘅最薄弱一环。不过欧洲专家就相信，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越来越强硬，最后德国会同西方的盟友站在同一阵线。他们说莫斯科的举动只会令到北约团结更加紧密。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索尔茨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希望通过公开和坦率的高层对话解决乌克兰僵局。他相信通过外交解决、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依然有前景。虽然是这样，索尔茨强调，好像领土完整、捍卫边境这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以讨论的，是不容置疑的。索尔茨说，欧洲目前面临最大的危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几万之众，这个令人感到担忧。他又强调，任何针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进犯将会面临最严重的战略后果。索尔茨这番说话和美国总统拜登对普京的警告类似。拜登在2月12号在和普京谈话的时候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引发西方国家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后果会非常严重，并且会降低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十几万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北边的白俄罗斯、南边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东边同乌克兰交界的俄罗斯领土对乌克兰进行了三面包围。就在索尔茨抵达莫斯科之前，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会撤回部分完成演习任务的军队。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完成任务，即将启程返回他们的军事基地。索尔茨说，他欢迎这些措施，亦希望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普京在记者会上拒绝对部分撤军作出评论，他说这个是军方领导层的决定，他同时亦拒绝承诺俄罗斯会继续撤军。普京说这个应该取决于事态发展，取决于北约是否会决定继续扩张。普京又说俄罗斯亦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他希望马上解决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罗斯在去年的12月初向北约和美国提出了系列所谓安全保障的提案，这提案要求北约同意不再进一步东扩，并且保证拒绝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此作为对俄罗斯的一种安全保证。但是北约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索尔茨星期一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警告，没有人应该怀疑北欧盟、北约、德国和美国的决心和准备，例如发生针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的时候必须要采取的措施。索尔茨说，盟国将会采取行动，将会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产生重大影响。据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事务专家约翰洛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德国目前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才能够和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的立场，虽然德国政府内部对怎样和俄罗斯交往亦有不同的声音，德国对能源安全亦有担忧，但是给予德国一些时间，德国最后会选择和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站在同一阵线。 约翰洛话，佢从不怀疑德国会企喺盟友同伙伴一边。德国非常重视自己喺北约嘅成员身份，并且擅长同欧洲伙伴建立共同立场。约翰洛认为，其实德国同佢哋嘅盟友喺俄罗斯问题上嘅立场并冇特别大嘅区别。他点出在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是索伊茨基的前任，亦即是默克尔总理谴责了俄罗斯，并且令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索伊茨在同普京的联合记者会上还提到，德国对俄罗斯公民社会被压制，俄罗斯限制德国之声在俄罗斯新闻的报道，以及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被监禁而表达关注。虽然是咁，美国同其他西方盟友对德国喺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承诺方面，仲系一直有质疑。由于德国对天然气输送管道，亦即系北溪二号嘅制裁问题上犹豫不决，以及拒绝向乌克兰出口武器而受到批评，北溪二号管道系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输送俄罗斯嘅天然气。呢个项目一直系华盛顿同柏林之间嘅争论焦点。最为欧洲嘅最大经济体，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密切，被认为对俄罗斯系非常重要。如果唔加入嘅话，对俄罗斯嘅制裁将唔会作出有效。喺今年嘅2月7号，索尔茨喺华盛顿访问期间强调，德国系美国嘅老朋友同埋好朋友。但系喺拜登提到如果俄罗斯入侵北溪二号项目将不复存在嘅时候，索尔茨并冇直接提到呢个管道，佢只系话：我哋正在共同行动，系绝对团结一致。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嘅俄罗斯及东欧问题专家斯蒂芬梅斯特对美国之音话。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一定会同盟友同伙伴一起制裁俄罗斯。虽然德国可能不会改变有关致命武器问题，但可能会在天然气管道问题上有所松动。他说不会向乌克兰输入致命武器，从整个德国政府方面来讲，这点是非常清楚。但是在北溪二号的问题上，他们去年同美国有一个协议，就是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任何重大袭击的话，北溪二号不会继续下去。如果乌克兰遇到袭击，北溪二号将会成为制裁一部分。据德国之声在星期二引述德国国会议员希波霍恩的评论话，德国已经准备好将北溪二号管道纳入西方国家的一揽子制裁当中。乌克兰就呼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但是德国政府一直拒绝向乌克兰直接或者间接提供核武器，只是表示会提供一些后勤的装备。德国国防部在1月26号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军用头盔等支援物资，这一点是引来不少的嘲讽。德国还拒绝向爱沙尼亚所购买的德国武器发放提供给乌克兰的许可证。不过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事务专家约翰洛话，德国政府短期内虽然不会改变在致命武器上的立场，但从长期来看就很难讲。据德国电视一台在2月13号的报道，德国政府正在审核乌克兰提出的武器装备清单，而另外德国并没有向冲突地区输送致命武器的政策亦有过例外。2014年德国曾经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反坦克导弹以及大量的冲锋枪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索尔茨和普京在记者会上都提到了俄罗斯和德国深厚多层面的关系。普京在讲话当中提到，德国是继中国之后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普京又特别强调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输出。他说德国三分之一的能源来自俄罗斯，但是在2021年德国从俄罗斯进口了50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说即使是天然气价格上升，俄罗斯将会继续按长期合同价格向德国供应天然气。德国和俄罗斯的紧密经济联系，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通常被认为是德国不愿意和俄罗斯交互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约翰洛说，除了经济之外，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其实一直处于20世纪发生的悲剧的阴影之下。他提到在上个世纪，德国人曾经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亦是最大的敌人。约翰洛说，德国认为有必要避免和俄罗斯发生冲突，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寻求对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个亦和他们在冷战当中的经历有关。德国经历了和莫斯科的高度对抗，在超级大国的危险对峙当中，德国被分裂，北约部队驻扎在西德，德国人当时处于冷战的前线，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不想再次经历这些情况。他们对俄罗斯是有责任感，他们渴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融入欧洲。德国和俄罗斯避免对抗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维利勃兰特领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西德社会民主党政府推出的东方政策。这个政策亦称为新东方政策，指的是西德推行的开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当时的东德、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政策化的政策。所以前的前任默克尔呢，就被认为是德国的东方政策的信奉者。他不单止将这个原则应用于俄罗斯，亦将这个原则应用于中国，也就是基本上和中国接触而不是对抗。而在上个世纪的阴影，不单止影响着德国对俄罗斯的接触政策，亦影响到德国的武器出口政策。约翰洛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专门去谈论德国的俄罗斯问题。在这本书里面，他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德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形成。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并不接受德国将俄罗斯纳入欧洲的愿景。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俄罗斯及东欧问题专家梅斯特就说，不单止是这样，普京还希望将德国作为撕破北约和欧盟的切入点。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的约翰洛说，德国人现在对俄罗斯越来越怀疑。约翰洛说，可以这样讲，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真的将德国曾经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德国对俄罗斯的同情丢弃。他说，德国公众越来越觉得俄罗斯现在的做法，他们觉得和俄罗斯的和平相处已经不是太可能。德国目前已经开始考虑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是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梅斯特认为，德国人包括德国的政界人士仲处于惯性思维当中，仲未有完全适应新的现实。他说，这个是不同的政治文化，不是安全问题作为主导，更多的是受经济的驱动。而另外仲受到历史遗留下来问题的影响，受到接触同台文化的影响，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现实的世界。德国人仲生活在他们的舒适区里面，仍且认为我们不应该太多扑中安全问题，不要过度招惹俄罗斯。梅斯特说，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变化迅速，令到很多德国人仲未有完全认清，更加不要说适应新的现实。梅斯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法国人亦有这样的心态。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批评北约老死亡。马克龙在一个礼拜前是前往过莫斯科会见普京，但是无功而返。马克龙在2月12号再次同普京通电话，他警告说，如果军事打击乌克兰，西方国家强硬反应会是绝不手软。北约国家经常在如何应对俄罗斯问题上存在分歧。波兰和东欧和中欧的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往往希望对莫斯科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一直将莫斯科视作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德国、法国等距离俄罗斯较远的西欧国家呢，就经常被指责太过在意和俄罗斯的商业联系。但是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看法。若国家现在积极应对俄罗斯的可能威胁，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纷纷宣布在乌克兰可能发生的冲突之前向北约东翼增派部队。法国已经准备向罗马尼亚增派军队，德国向立陶宛增派350名军人，第一批70人已经在星期一抵达立陶宛。英国表示将加强在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军事部署，而美国就宣布向波兰增派3000名美军。现在第一批部队正前往波兰，在1月底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下令多达8500名美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能准备部署到东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试图寻求外交对话为危机降温。不过外界对于习近平可能借这个机会武力攻台的担忧亦正在增加。专家呼吁拜登政府注意中国对台湾的意图，不要被乌克兰的形势干扰而分心，因为台湾比乌克兰更为重要。而同时白宫官员亦表示，美国正在结合更多伙伴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博社在21号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乌克兰战事随时可能爆发的时刻，依然决定按照原定的计划访问澳大利亚，一方面是为了强调美国导向亚洲的政策不会因为欧洲的局势受到阻碍，因为华盛顿是体悟到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是在印太地区，因此有必要强化在这个地区的新同盟，另一方面则是与美国如何回应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危机有关。报道援引一名具名的官员的讲话表示，从拜登以后，美国官员非常清楚在中东或者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经常扰乱美国对亚洲的注意力，因此他们决心不给这件事情再度发生，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都在观看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布林肯上个星期五在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外长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其他人正在睇緊我哋將會如何回應。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在25號表示，美國非常重視在地區，尤其是西太平洋以及台灣海峽維持一定的威脅，包括在和盟友以及夥伴的共同聲明當中強調這個的威脅，或者是強化美國自己在地區存在的姿態。罗森伯格在美国外交事务研究所为启动新成立的中国中心举行的视频活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对于台海威胁的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是确保没有任何单边改变现状，不单只是对美国以及台湾非常重要，对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都非常重要。他说，台湾不单只是半导体的主要供应的来源，亦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大家会见到有第一波包括日本、南韩以及欧洲各国等这么多的国家史无前例的发表关于威胁以及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声明。他说，从这些威胁信号来自是各种不同的首都的程度来看，我是认为这个实际上是见到越来越多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以强调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一事上面更加广泛的关注以及利益。在乌克兰紧张升级之际，拜登政府是否对中国可能武力侵台是有所担忧？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拜登政府较少公开谈论台湾面对的立即军事威胁，但是这个太可能是因为他对强化台湾防卫的急迫性不关心。他说，无论是哪一国的政府执政，美国都日益体验到有必要连结更多的盟友及伙伴，尤其是通过整合威胁能力来协助维系台海的和平稳定。萧良奇亦都认为，拜登政府去年已经在每一个的高级双边以及多边的论坛提出了有关的议题，这个重要的第一步是值得表扬，不过到某一个时间点，他仍然是必须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来实质上执行对台湾有效的防卫，等待一个危机的爆发可能就会太迟。日本外相林方正、澳大利亚防长达顿都对中国可能利用乌克兰危机对台湾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表达关切。台湾总统府上个星期亦都成立了专责小组，密切跟踪乌克兰情势的发展以及是中国的动态。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报道说，日本外相林方正呼吁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任何行动采取坚定的立场，否则将会使到中国等周边邻国有类似企图的国家更加明目张胆。林方正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这个将会是以武力改变现状，亦都会改变亚洲国家的估算。报道表示，日本近来对台海情势极为关注，因为任何台海冲突都将会对日本发生影响，如果美国选择介入，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亦都会涉入。澳大利亚人报亦都表示，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对乌克兰危机发出警示，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整个印太地区都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将会鼓励中国对台湾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军事安全专家认为， 乌克兰将分散美国对台湾的注意力，陷入欧洲困境将会妨碍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竞争的能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科尔比以及系史丹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梅惠林星期日在华尔街日报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被乌克兰危机分心，美国派更多的驻军或者是将有限的军事资源用于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回应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两位专家都表示，中国是台湾立即的威胁，美国应该是遵守对北约的防卫承诺，但是必须要节约重要资源用来应对亚洲的战争，尤其是台湾，阻住中国拥有支配亚洲的能力要比任何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是更加重要。直白的讲话，台湾要比乌克兰更为重要。科尔比和梅惠林指出，美国的欧洲同盟应该是对俄罗斯的能力要比美国的亚洲同盟应对中国的能力更加好，不能够让中国以为美国为乌克兰分心可提供他们一个机会支撑来侵略台湾，美国的行动必须要以此为准，无论有没有危机。对于乌克兰危机是否影响到美国同时应对台海潜在住的冲突能力，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里亚星期一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活动当中对此表示，他仍然在等待拜登政府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目前美国的国防战略表示，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和威胁不同的地区发生的危机，不过他认为美国必须将太平洋列为优先。卢里亚亦都再次重申他数个月以来的公开倡议，呼吁拜登政府改变对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地表明一旦中国对台动武，美国一定会采取行动来防卫台湾。他说，我们已经过了战略模糊的时间，是时候美国必须要表明清楚地承诺，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战略清晰，美国会采取行动确保现状得以维持。卢里亚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呼吁美国改变政策，因为过去数十年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有所不足。他是认为必须要很明确地表示美国会采取行动以维持现状，如果中国企图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会协防台湾。他表示，美国和盟友亦都在太平洋密切合作，包括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等等。他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虽然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但是美国和地区盟友的焦点仍然清楚地放在中国的威胁上面。在前述的2049项目研究所活动当中，除了众议员罗里亚的讲话能够公开，其他部分讨论是基于是查塔姆守则之下是进行，因此与会者的身份不能揭露，但是多位人士都提到乌克兰危机和台海安全的关联。有位与会者说，面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以及压力的升级，美国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正常化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虽然这个或者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如果不朝这个方向移动，未来很可能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好的选项来应对。虽然美国有很多个外交工具，例如现时为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压力，美国有电话、外国领导人访问以及其他的政策工具，但是在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当中并没有是这些的东西。因此长远来看，美国应该是先改革和台湾的关系，未来才有更好的政策选项能够运用。另一位与会人士则是提到，很多国家都在注意美国政府如何对待台湾，因为之前阿富汗撤军已经重伤美国的可信度以及是作为一个地区盟友的声誉，因此美国是必须要非常之谨慎，尤其是在台湾这个例子上面，日本、南韩以及其他的美国正在寻求建立印太新同盟关系的盟友以及伙伴，例如是印度等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都在密切注意。这位人士说，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指出，中国正在试图破坏日本、南韩对美国防卫保证的信心， 如果美國在防衛台灣方面沒有行動，這些亞洲盟友很快都將會放棄同美國的同盟，轉而尋求姑息中國以保衛他們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卜大連在上個月的美國企業研究所一場視頻討論當中表示，他對烏克蘭情勢感到悲觀，尤其是在美國對台灣安全沒有政治承諾的情況之下，如果他是習近平，他會很高興有機會迫使到美國強迫台灣接受中國的政治要求。他說，因為中國可以很容易地利用這個機會啟動一個台海危機，他們真的威脅要戰爭，讓美國和他們進行某種談判，並且施壓美國迫使台灣接受他們的政治條件，而台灣將會別無選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月4日在同來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聯合聲明，雙方通過聲明表達對對方在重要議題上的支持，聲明明確呼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停止東擴，而莫斯科則是表示支持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獨。美國對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暗中支持俄羅斯表示擔憂和警惕，國防部發言人科比表示，2月4日的共同聲明的確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顯示中國已經決定在歐洲局勢方面和俄羅斯站在一起。我們認為他們對俄羅斯的暗中支持令人警惕，這個的支持進一步損害了歐洲安全局勢的穩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科比的講話時候表示，渲染炒作戰爭不是負責任的行為，一味制裁亦都無助局勢的緩和，鼓吹集團對抗更加是重走冷戰的老路，中方呼籲通過對話談判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創造條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多年來，中國當局聲言要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並且為此投下了大量的資金。不過在德國德雷斯頓齊圖國際學院的教授艾麗西亞·亨尼格眼中，由於學術自由環境日趨惡化，至少就社會科學來講，中國的大學研究和教學與世界一流以至最基礎的國際標準可以說是相距甚遠，或者是漸行漸遠。很多中國大學的官僚管理機構完全不理解國際學術標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今節專訪亨尼格博士的第二部分，談論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漸行漸遠的情況。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為了打造所謂的世界一流的大學，中國政府對所謂的重點大學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中國各個大學的大樓，即使是非重點大學的大樓，亦都是又多又亮眼。但是中國的大學整體教學水平和學術的研究水平，它是與世界一流或者二流大學相距甚遠。2021年12月，亨尼格在德國學術雜誌《研究與教學》上發表他與另外一位仍然在中國任教的同行合寫的報告，以他們在中國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的親身經歷，展示說明了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的大學如何漸行漸遠的實況。亨尼格指出，管理中國大學的官僚機構和官僚對學術研究和學術發表是茫然無知、有權任性、強行規定發表論文的不切實際的指標，迫使從事教學和研究的人在一定時間內在規定級別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規定數目的論文，從而導致粗製濫造成為保住職位的必由之路。亨尼格以他曾任教其中的南京一间大学为例，说那间大学的官僚显然不知道，对以国际学术标准和西方学术界为根基的西方学者来说，为了满足硬性的论文发表数量指标而粗制滥造是大忌，会损害他们的名声和前途。他指出，论文粗制滥造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连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都觉得这个是严重问题。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记者金哲文显然佢系受够咗教学合同当中嗰啲唔现实嘅目标，以及相关规定，系好似佢系三分之一嘅工资，系同达到喺足够高级别嘅国际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嘅论文呢种不可行嘅出版目标挂钩。假如佢系一个嘅中学教授，假如佢需要保住佢嘅工作，佢认为佢能够系点样达成呢啲指标，保住工作，同时又唔欺诈呢？亨尼格回答话。佢话南京嗰间大学俾佢嘅合同里边规定嘅论文出版指标基本上系不可行噶，因为你唔可能喺三年里边发表咁多嘅论文，佢又唔损害你嘅声誉。实际上，你能够喺规定时间里边发表咁多嘅论文，唯一嘅途径就喺非常低档嘅出版物上边发表，亦就系嗰啲人系唔睇嘅杂志上面发表。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想损害他的名声，同而损害他自己在中国境外的前途。但是南京那间大学合同要求他的论文要发表在国际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系统当中有档次的期刊上面，对他来说这种要求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不考虑论文的质量。即使在短时间里面没办法打造出高质量的论文，而高质量的学术的杂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审核发表来自一个人的这么多的论文。就一般的大学雇用的合同来讲，只要你是专门做研究才会有这样的硬性的发表的指标。假如也有教学工作，这种论文发表指标的规定就是非常之不现实。此外，他对你的论文发表也是提出要求，比如你必须是第一作者，亦就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要求，因为你通常是跟其他人合作，你怎样能够要求你总是第一作者呢？发表论文没办法欺诈，因为出版物是大家可以读到的，大学或者任何人都可以查证你是不是写了并且发表了某一篇的论文，大学的人可以上网上出版物的平台去查证。为了完成论文发表的指标，你还可以做的事情严格来讲也都不能够讲话是欺诈，这个就是找人同你合作，你出钱找人是帮你写论文，他知道有所谓的论文作坊的报道，在中国有必须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代笔的行业就应运而生。你可以出钱找人是帮你写论文，然后以你同大学的名义发表，这个是他所能够想到的唯一可以奏效的蒙混过关的途径。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完成论文发表的指标。记者问亨尼格是怎样看那些在合同当中订立这些不可行不现实的目标的人，他们是一班是刚好有权力的傻瓜，还是私欲狂呢？或者中国大学至少是在他任教的两家大学基本上是一个笑话，是不是卡夫卡荒诞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城堡呢？
Yeah, I mean, that's really good question. I mean, I definitely thoughtin the past several, many times, like what a bunch of idiots, right? But that doesn't do justice to it. It's just like an emotional reaction.
佢话呢个真系好问题，佢意思系佢过去确实系多次认为佢哋系非常之愚蠢，但系咁样谂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而只系情绪化嘅反应。佢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工作嘅时候，佢冇嗰种不近人情、唔现实嘅工作指标问题。佢喺嗰度要教两门课，虽然课业好重，但系佢冇发表论文嘅压力。在哈工大深圳校区，他要讲那里的一切要求都是合乎情理，但到了南京那间大学，他就清楚地看到了大学管理部门不切实际，他们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个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的做法，他们以为你论文发表得越多就越优秀，但是在美欧国家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学术人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你发表的论文越多就越优秀，反而是认为你发表得太多，你用数量牺牲了质量，数量太多质量就不会太高。这种道理中国的大学当时是不理解，现在是不是理解他就不知道，但他知道习近平也批评重数量不重质量，他相信他是在去年看到这种报道，说习近平想改变那种系统性的数量的执迷。另外一个问题是，南京那间大学不懂得雇用外国教师的意味着什么？外国教师不会永久地留在中国体制里面，对他们外国教师来说，到那里工作就是他们全球性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到中国工作，也可以继续到其他国家是工作，或者是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那里工作。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要确保他们去其他地方也是要够档次的，他们必须要学习怎样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教学，他们都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论文发表的良好记录，也就是要讲究质量而不是讲数量。 他覺得中國某些大學管理部門仍然持有的有關論文發表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導致數量和質量產生衝突。他們不理解真正有國際性的大學的運作方式，而是那些中國大的運作方式非常富有中國特色。外國教師在那裡工作面臨困難，因為他們不被認為是外國人，他認為這是成問題的。就好像他先前提到的這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他們都有僱用合同，要求教師爭取研究資金，但他們作為外國人拿不到這樣的資金，他們也就算了，就不再要求了。因為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外國教師的比例已經相當高，雖然不如復旦大學、交通大學那麼高，但他們已經了解了國際標準，外國教師是怎樣一回事。但是在南京那間大學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他說他可以這樣回答，就是他不認為那些提出不可行、不現實的論文發表的指標的人是愚蠢的。沒錯，他們顯然是不想聽外國教師的意見，而另外他們有權力來按照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標準來制定合同，他認為他們只是不切實際。記者問他寫話在中國大學裏面研究都受到同樣的監控，學術報告會要事先受到意識形態審查，學術論文的發表，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論文出版發表，要經過政治審查，剔除可能違反中共講法的內容。他在中國期間的研究和學術報告裏面就是這樣做的，他是怎樣看和怎樣評估他在中國大學任教期間的研究和學術報告呢？他說他要回答這個問題，他必須說他發表的有一篇關於在中國大學工作情況的報告是他和一個同事合寫的，報告最初是用德語撰寫並且發表。他在2020年離開中國，亦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大爆發前後，但是他那個同事仍然留在中國，因此感受到日益增加的限制，但他在的時候就沒有這種的體驗。他寫的報告的這個部分講的主要是他的同事的情況，他那個同事目擊了日益增加的限制。就他自己的研究來講，他在中國的時候，他研究中國的哲學，尤其是道教，以及他們可以怎樣尋找他們的原則，以及在商業倫理當中的道教的美德，因此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非常麻煩的課題可以跟中國政治有衝突，於是他就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的麻煩。以上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專訪德國亨尼格博士，談到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漸行漸遠的有關報導的第二部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说，柬埔寨总理洪森努力令到缅甸重返东盟，令到东盟大陆独裁政府和民主海洋国家之间加深了有关的分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到南中国海争端和约束中国扩张的四方安全对话，议题并包括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接纳东帝汶并终止政变后的缅甸暴力。但分析人士说，缅甸军方2017年对穆斯林罗兴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而导致的分裂，自从2021年政变以来扩大了，并且在洪森访问内比都以来更加明显。东盟人权议员组织的圣地亚哥说，围绕缅甸的分歧是很真实的，你可以看到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有军事领导人的国家直接或间接与缅甸合作。他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都是一个不同的群体之中。大陆东南亚主要信奉佛教，由军方控制或深受军方影响，而马来半岛和印尼与菲律宾之间的上千个岛屿基本上是民主以伊斯兰或基督教国家。分析人士说，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所组成的三驾马驹都宗教同情穆斯林罗兴亚人，反对让缅甸军政府参加东盟，东盟此前禁止缅甸军政府参加东盟峰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蔡耶说，有分裂我认为这个可以说是三驾马驹，但政变以来的所有会议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說柬埔寨和泰國寧願忽視羅興亞和政變問題，文萊擔任主席國時就禁止緬甸參加會議。蔡爺說，羅興亞人這些是別人的問題，但對其他國家來說，羅興亞以及東盟的反應就是問題，緬甸對他的聲譽的損害也是問題。東盟1967年成立，起初是在越戰期間反對共產主義，之後就演變成一個貿易集團， 其不干涉邻国内政的政策几十年来令到他能够公开显示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